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行到了以西结书第十七课，所要讲解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十六章。
神要求的戏码，个个奇特难懂。以西结的顺服，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从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的十九章，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六个比喻来表达以色列家所遭到上帝管教的原因。第一个比喻就是上一回第十五章所说的一个被焚烧的葡萄树。这葡萄树呢，被拣选不是因为它的木质如何，它的木质不怎么样，因此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恩典。这葡萄树呢，我在上一回也提到，是农夫最需要费心栽培的，头两年是没有收成的，所以葡萄树也是农夫期望最深。而这葡萄树、葡萄园也被比作是神的百姓以色列。以色列是出于神拣选的恩典，是天父最费心栽培，是天父对他期望最深的，希望他可以结出好的葡萄，怎知他却结了野葡萄。后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以色列失败了。以色列是天父最费心栽培、期望最深的，但他们让神失望。而耶稣基督就取代了以色列，成为那真葡萄树，成为天父最费心栽培，成为天父对他期望最深的一个典范。而后在渐进式的启示里面，我们明白，当我们信靠基督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与基督连结，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我们也就可以得享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了。到了十六章一到六十五节，用了第二个比喻，就是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。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，这故事其实不是独创的。有学者们研究，在近东文化，在近东地区的人，就有流传相关的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。而神透过以西结，用了当代人所熟悉的爱情故事来描绘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。在比喻里面提到一个女孩，她的父亲是亚摩利人，母亲是赫人。她一生下来因为是女婴嘛，当时是重男轻女的社会，妇女常常也生下女婴为耻辱，所以有丢弃女婴的这种的现象。这女孩她父亲是亚摩利人，母亲是赫人。这亚摩利人和赫人呢，也是以色列在迦南定居以前住在迦南地的族群之二，亚摩利人、赫人。在这里是以一种土地的历史性来暗喻灵性，也就是神拣选以色列呢，不是因为他们出身高，不是因为他们条件好，甚至他们是出身低微，神拣选全凭上帝的恩典，唯独恩典。而这一名弃婴呢，被一位路过的旅客收养，最后 这名女婴长大成为一名妙龄女子，而这收养她的人呢，把她抚养长大，用华冠美服来装扮她，甚至后来很美，与这名女子缔结婚约。但是呢，后来很不幸的，这名蒙受恩典的女子竟然弃夫而去，纵欲行淫。在以西结书第十六章里面，就透过这个比喻来传达，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就好比是那龌龊邋遢出身低的弃婴，可是神不嫌弃他，神怜悯他，把他抚养长大，给他穿金戴银，让他达到王后的尊荣。但这个人呢，却忘恩负义。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，神对他的百姓的态度是如何呢？很稀奇耶。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十六章，是很生动的。到第六十节，神的反应是什么？我看很多社会新闻，面对背叛，给丈夫戴绿帽子的这妻子呢，很多时候丈夫是用很残忍的方法来杀害背叛他们的妻子。但神怎么样回应呢？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第六十节，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。以西结书第十六章六十节，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，也要与你立定什么约？立定永约。我们看到神与人所立的约，在上下文当中，好像透过婚约来表达，而这个婚约是永约，永远的约，是不能够被废掉的，即便暂时，即便不得已的。神爱我们，神不是溺爱，他管教我们，但这个约不被废除。这个约终必因为上帝恩典的临到，透过人的悔改，让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，而被神所悦纳。以上呢，就是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的简介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特别今天有六十三节，我们现在就赶紧进入到首先的一到十四节。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的一到十四节，的人会讲解的比较快一点。在一到十四节里面就说的，虽如弃婴，但神却爱怜提惜，虽如弃婴，但神却爱怜提惜。第十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，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，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，很卑微，很不配的。你父亲是亚摩利人，你母亲是赫人。这里以土地的历史性来暗喻灵性，你们被拣选也不是因为你们灵性多么美好，完全是出乎上帝的恩典。第四节，论到你出世的景况，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几代，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，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，也没有用布裹你。在近东文化里面，一旦婴儿的几代被剪了，助产士呢就会在婴儿的全身涂满了盐，涂满了水和油，然后紧紧的把它裹在衣服里面有七天之久，之后再除掉他那件污秽的衣服，然后把它洗涤干净，用油抹身，然后再包裹七天，直到第四十天。这是近东的习惯。而这盐为什么抹盐呢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医疗性的，作为消毒用的；另外一种说法是，这个盐的作用呢，可能是一种奉献的一种礼仪的行为。比方说在利未记第二章、民数记十八章、历代志下十三章，在旧约当时里面也有盐约的这概念，所以有可能是一种消毒性的、洁净性的一种含义，要抹盐。 另外一种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的表达，一种奉献的概念。第五节，谁的眼也不可怜你，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，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，是因你被厌恶。这孩子是一名被丢在田野的弃婴，不被人所爱怜。神透过上文耶路撒冷的地理背景来提醒以色列人，包括耶路撒冷呢，其实原本也是属于迦南地的一部分，在那里住有赫人、亚摩利人，借由这个背景来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们的灵性原本也是差不多哎，你们生在犯罪的民中，你们自己也是犯罪的百姓，本来不应该受到怜爱的。第六节，我从你旁边经过，见你滚在血中，就对你说，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，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。我们知道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呢，全身都会有血丝，而在这种光景当中，如果没有人的照顾，婴儿很难活下来的。但在这里呢，神却对这弃婴说，要活下去 live， 人可存活，人可存活，神要这样的人活下去。人怎么样可以活下去呢？就是之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所说的上帝的眷顾。第七节，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，你就渐渐长大，以致极其俊美，两乳成形，头发长成，你却仍然赤身露体。第八节，我从你旁边经过，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，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，遮盖你的赤体，又向你起誓，与你结盟，你就归我。在第八节这里呢，是看到这位路过者，这位帮助这弃婴可以活下来的人，后来他又在经过，他发现他所拯救的这位女的弃婴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。而这路过者呢，按照风俗，他把一个象征的行动，就是把衣服的这个穗子，长袍那个下垂的部分呢，就是衣襟的意思呢，搭在女子的身上，盖在女子的身上，表达要与她结婚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又向你起誓，第八节，与你结盟，你就归我。结盟呢，是婚姻立约的意思。而透过婚姻的盟约，也把这里爱的描述给历史化。按照以色列的历史，神也是与他的百姓立约，不管从亚伯拉罕之约、西乃之约，一直到大卫之约等等。第九节，那是我用水洗你，洗净你身上的血，又用油抹你，在这里是一个回顾。第十节，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，脚穿海狗皮鞋，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，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，又用装饰打扮你，将镯子戴在你手上，将金链戴在你项上，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，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，将华冠戴在你头上，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，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，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，你也极其美貌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。十四节，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，你十分美貌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在这里第十节之后所描述的都是一个婚嫁的珠宝，是新郎供应给新娘的。这盛大的排场表达了神给以色列的丰富。而这女子的生命、女子的婚姻地位、女子的财富、女子的美艳，她自己本身毫无优点、毫无价值，端赖的乃是神的恩典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，我们受到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悔改，甚至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达到王后的尊荣， 甚至在列邦当中也是十分有名声的。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很棒，却不知道那是第十四节所说的因我，是因着神。保罗好棒，保罗好伟大，保罗是宣教士，保罗为主为教会的摆上呢是没有话说的。但是保罗却很清楚知道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，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告诉自己，免得得意以致忘形，不晓得我们原来的形是弃婴，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我们虽如弃婴，但神却爱怜提惜。
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，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，神的安慰没有离开，他的管教都是爱情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，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。
接下来第十五节到第四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，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。第一个信服是信靠顺服，第二个幸福是幸福美满的幸福。没有信靠顺服就没有美满幸福，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。第十五节，这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，你纵情淫乱，使过路的任意而行。这女子仗着自己的美貌，同样的，神把美貌把尊荣给了以色列，可是呢，神的百姓却在尊荣当中就心高气傲，失去了倚靠上帝的心，反而呢是过路的任意而行，反而接纳外邦的假神。就好像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，在所罗门极其尊荣的时候，他却宠爱外邦的女子，接纳他们的偶像一样。当我们恩赐操练熟练了，当我们各样才干全备了，我们是否也是觉得不太需要倚靠神了？需要倚靠神吗？我好好的预备，我都可以有美好的服事，我需要在每一次的时候谦卑在上帝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再把我这次服事，可能我很熟悉了，可能我很熟练了，只不过是个领会嘛。但不，主啊，我把每一份服事，我都在开始前，我透过祷告未来调整我自己，我是要全然的倚靠你。主啊，让我不要心高气傲，让我在服事里面没有罪掺杂在当中。十六节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，在其上行邪淫，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，也必不再行了。在当时近东文化，在很多的高冈上会竖起五彩缤纷的一些挂饰，而这些结彩的挂饰呢，是宴乐淫乱偶像崇拜，甚至于是献人为祭的地方。这些败坏的文化，以色列却同流合污。十七节，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，与他行邪淫。十八节，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，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。十九节，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，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，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在这里看到神所赐给神百姓的丰富，他却拿去给外邦的神，不是服侍教会，不是服侍神，而是去服侍社会。二十节，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分献给他，你行淫乱岂是小事？ 竟将我的儿女杀了，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？你行这一切可憎的和淫乱的事，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。第22节我们特别看到了以色列人没有追念他们幼年所蒙受的恩典，而渐渐地放纵自己的私欲，进入到属灵的淫乱当中。一开始是没有一颗感恩的心，没有追念他们幼年时所蒙受的恩典。原来没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好像是一件小事嘛，其实不是一件小事。当一个人没有感恩的心，他会一步一步的放纵，最后就进入到一种属灵的败坏里面。我需要提醒自己，我是不是有天天来数算上帝的恩典？我有没有天天向神献上感恩呢？昨天的德仁也是开车的时候呢，我就被照相，被开了罚单。但我在调整我的反应，我被开罚单的时候不是生气，而是感恩。感谢神透过这种被处罚的方式来提醒我的违规，因为违规有可能造成车祸，有可能造成伤害，而透过罚款让我可以有很多的感恩。基督徒面对很多事情，感恩是他必然应该要学会的一种回应的态度。感恩也是一种属灵的保护，帮助你不至于向下沉沦。23节，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，主耶和华说，你有祸了，有祸了，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，在各街上做了高台。圆顶花楼呢，可能是一种敬拜偶像的地方，但总之呢，这种敬拜的偶像已经是一种十分的招摇而公开明目张胆的。25节，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，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，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。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，加增你的淫乱，惹我发怒。这里也指出呢，耶路撒冷神的百姓想要投靠埃及，与他们结盟来对付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与威胁，他们投以人的帮助来代替了对神的依靠。27节，因此我伸手攻击你，减少你应用的粮食，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，使他们任意待你，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。28节，你因贪色无厌，又与亚述人行淫，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。29节，并且多行淫乱，直到那贸易之地，就是加勒底，你仍不满意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种属灵的水性杨花，以色列百姓不依靠神，时而投靠埃及，时而投靠亚述，随时改变，好像淫妇一般，甚至他们也与加勒底与巴比伦不断地在周旋，而忘却了需要依靠上帝。我想更令人惊讶的是刚才所读的27节最后一句话，连外邦人看见神儿女的行为都为我们感到羞耻。我想这句话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，我们是否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见证呢？还是其实外邦人看我们基督徒，外邦的邻居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看教会，是极其没有见证，连外邦人都不如，不知羞耻的基督徒。30节，主耶和华说，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，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。有一句话说，知耻近乎勇。我们到底是勇敢的基督徒，还是懦弱的基督徒呢？我想先从知耻这件事情开始做起吧。31节，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，在各街上做了高台，你却藐视赏赐，不像妓女。以色列百姓连妓女都不如，妓女还要拿钱，他是不拿钱的。这种自甘堕落的程度呢，令人叹为观止。32节，哎，你这行淫的妻啊，宁可接外人不接丈夫。33节，凡妓女是得人赠送，你倒赠送你所爱的人， 不是收钱还倒贴给人，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。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，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，你既赠送人，人并不赠送你，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。以色列百姓的愚昧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十分不值得的事情，他们在愚妄当中做错了，并且错了又错。有一位神值得他们倚靠，愿意照顾他们，他们却不要。再来35节到43节就提到了神对以色列的惩罚，而这个惩罚是众目睽睽之下的。41节说，在许多妇人眼前，而这管教的目的也不是报复，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。最后第43节说，使他能怎么样？你就不再贪淫，行那一切可憎的事。求主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面对上帝的管教有正面的反应，不是还在埋怨说，哎，你为什么管教我啊？我怎么那么倒霉呢？不是的，而是愿意反省自己。再来第44节到58节告诉了我们，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。提到索多玛和撒玛利亚都是因为淫乱和败坏而被上帝管教的两座城，索多玛的毁灭呢，是由于天火，而撒玛利亚的被灭呢，是神把他们交在亚述人的手上。所以第46节说，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，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，你的妹妹是索多玛，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的右边。照理说，以色列百姓应该要如同他们一样的被灭亡的。我们见不贤应该内自省，但我们的反省在哪里呢？52节，当外邦人比我们更显为义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否也要承担自己的羞辱呢？原本教会应该是社会的榜样的，但很多时候教会却与社会不是去改变社会、影响社会，而是和他比烂、比下沉的速度谁快。55节，神不忍心我们向下沉沦，怎么样恢复我们那个地位呢？我想透过渐进式的启示，我们就明白，在基督十架的救赎底下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也在称义的地位基础上面迈向成圣之路。好，最后第59节到63节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得人没有办法在后面的一节一节来讲解。59到63节提到了神与人至情不渝的永约。我说过60节的开口，那个然而是整件事情的一个大逆转。当人背叛神，人离弃神，神的反应是什么呢？神的反应是追念呢，是追念幼年与神所立的那个约，而且神要与我们立永约，那个永约是永远不改变的约。63节说，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，心里追念，自觉抱愧。这里所说的自觉抱愧，我想也是指的将来的新约。我们面对新约，我们投以悔改的行动，在悔改里面我们自觉抱愧，在认罪悔改当中，我们也重新回到约的福乐里。我们下回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。